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旧约神学。今天我们要分享是第三堂，讲到撒旦与罪的来源。那讲到罪的观念呢，在基督教神学中是很重要的，那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主题哈。所以因为有罪，所以我们就看见说需要有拯救，需要有救恩。那讨论罪的观念呢，在旧约神学我们知道这是重要的一题呢，但是我们说讨论罪的来源，我们就先要认识撒旦或者是魔鬼的来源。所以我们这门课呢，这堂课呢，第一方面会讲到撒旦的来源，然后我们会讲到罪的来源。那在启示录12章第4节讲到撒旦背叛神的时候，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被他拖走，然后跟着他背叛，那最后他们被摔下来。所以我们在上次讲到创造在创世纪1章第1节，那是一个原初的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在当中1节和2节当中呢，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它经过多长时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他讲到2节说地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很多圣经学者他们认为说，当撒旦被摔下去的时候，整个地像是毁灭了一样，把所有原初的创造都毁灭掉了。所以在2节以后，然后从3节开始呢，它特别是一个恢复的创造。撒旦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叫是作对或者是为敌。那我们就要一起来看撒旦他怎么样成为撒旦的呢？他是为什么背叛神呢？那他在受造的当初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受造？那这些我们一起来看哈，然后我们要看到他最终的命运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两段圣经，那特别让我们能够来认识撒旦他的来历哈，那他的背叛他的原因到底是怎么样。那第一个我们看见在以赛亚书14章第12节到第15节，那这一段呢，我们就看见他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那他为什么堕落呢？因为他想要与神同等。所以这段圣经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进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进被砍倒在地上。13节，你心里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所以我们特别注意这个我要哈，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那这5个我要就说到他整个堕落的原因哈，他整个堕落的原因。所以15节讲，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所以他本来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那讲到说他在所有创造的时候呢，他其实是最早的哈，宇宙中受造他是最早的，那他像那个晨星啊，是最早的。那我们就看见说他心里说我要我要，那这些我要呢，最重要呢，他要与神同等。所以我们看见这是撒旦的一个堕落的原因，也是他的一个根源。所以到了整本到了启示录哈，你看见撒旦他所要做的工作呢，他要被人来敬拜，他要夺取神的位置，站在神的位置上来得着人向他的敬拜。好，那在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的能够认识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他为什么坠落呢？他因为想要与神同等。本来你看他比天使长还要大哈，那但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呢整个被摔下去，因为他还不满意，他要一直高升到与神同等的位置。 那第二个，我们是在以西结书28章，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哈，从第十，其实它从11节到19节，那我们在这里列出来的是从14节开始，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所以我们看见基路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哈，是何等的荣耀的一个职分，看守神的荣耀。那在他的这么样的一个身份，神创造他，将他安置在神的圣山上，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在受造日所行的都完全。你看神的创造原本是非常的完美的哈，他所行的也都是完全的，那但是在他中间呢，又查出不义，因为你贸易很多，被强暴的是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所以他是瘦高，那瘦高呢是分别为圣，他应该是来领受神的使命哈，是分别出来的。那遮掩约柜是维持神公义和神荣耀的地方，那基路伯呢，他的工作是引人来敬拜主啊。但是呢，我们看见从这么样一个崇高尊贵的一个使命还有一个位置上，那结果他查出不义来，他被摔下去，那这就是撒旦的这个一个由来哈。那我们看见说，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他能够这样子的往来，他受造之日他都是完全的，但是最后因着查出不义呢，最后我们看见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他跟神本来是可以有非常亲密的关系，那我们看见基路伯他真的是能够侍立在神的面前，但是在后来呢，他与神的那个交通好像断了啊，不是说他不能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属灵的交通已经断了，他从圣山被逐，他失去了政治的地位，不能管理宇宙，本来神给他一个这么尊贵崇高的一个位置，除了看守神的荣耀，而且呢他负责一个管理的职责，他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你看见那个从里面，因为他的受造是非常的美丽的，但是当他自己把这个美丽好像眼目注视在自己的身上，他高举自己的时候，那最后他堕落了，他被摔下去。那我们看见撒旦他的目的，第一个在勇士里做至高者，那在伊甸园里呢，他想要像神。在旷野，我们知道主受试探的时候，那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要争夺这个敬拜，争夺敬拜。那我们的主的回答，当拜你的主，单要侍奉他。所以敬拜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征战。那在殿内要做神，这是在帖后第二章第四节。所以一路上就看见，那撒旦呢，他的堕落是因着他要高举他的自己，要荣耀他的自己，要得着人向他来敬拜。那在他整个的目的，这边我们可以看见，他就是要做神，要受人敬拜。所以一面他在自己的国度，他有一个很严密的组织支配其中的材料，在一面在地上呢，也要建立他的国度。那我们看见撒旦他怎么样在地上要来建立他的国度哈？那在创世纪第六章记载，那撒旦败坏了神所造的人。那到了创世纪11章，撒旦要人集体的背叛神，他们建造一个塔叫做巴别塔， 所以呢，人觉得说我们能够靠着自己，他们能够塔顶通天，他们好像能够胜过神。好，那人呢，今天仍然是这样子讲，人定怎么样胜天。神里面就是有一个骄傲，然后能够胜过超过神，那这个骄傲是从撒旦来的，不是人天生有这样的一个意念的。那我们看见，那这些是从撒旦，他就是要高抬他的自己，他就是要传扬他的自己。那在埃及呢，他利用法老，他逼迫以色列人。在但以理书二章，我们看见那个大的像，那个金像代表撒旦在地上所建立的国，高举人，他要反叛神。所以他所有，我们从旧约里面一起来看，那撒旦的这些工作，他要在人的当中呢，他建立他的国度，建立他的国度。那在这个国度当中，人是把自己高举起来，人呢是背叛神的。那我们一路上哈，你有看旧约，就看见撒旦他所做的事情，可以看见蛛丝马迹里面都可以看见撒旦他的心意就是这样。那但是呢，神等于是在另外一条路的里面，他得着人在地上好像是卑微的，好像在人的眼中呢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神得着这些人，圣经讲到他们是怎么样能够在人的国中掌权，是叫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那这个就是讲到神的作为跟撒旦的作为，那两个我们从旧约里面就看到完全的对立，完全的不同。那我们知道今天撒旦仍然在同一个原则，他仍然在要夺取人的敬拜，他仍然想要被高举。所以同样的征战呢，我们说实在的，弟兄姐妹的身上，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都是天天要来面对这个征战。那这个征战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不是能够居首位，他是不是能够掌王权。如果我们不能让主居首位，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让撒旦等于是站在高处了。所以在很多生活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啊，没有孩子的时候可能还很爱主，有了孩子好像重心就转移了。那很多这些你就发现说，当神祝福的时候，反而他们没有办法承受真正的祝福，因为都遇到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如果认清了撒旦的诡计，认清了撒旦从起初他怎么样堕落成为撒旦，一直到最后他所想要达成他的目的，就是要高举他的自己，要得着人向他的敬拜。那这个就是今天仍然撒旦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里面就要非常的警醒，非常的警醒。那同样撒旦在做事，我们从旧约一路上刚刚也讲到，神也在当中，他要得着人，他要建立属天属灵的国度。那这一个就是落差在于我们没有什么外面的，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他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但是呢，真正的在属天属灵境界里面能够掌权，主是站在一个最卑微的地位。所以敬拜侍奉，那只有神他的自己当得我们的敬拜，当得我们的侍奉。那这个是撒旦的来源。所以呢，讲到罪，我们知道跟撒旦绝对是有关系的。撒旦把他的那这个背叛的生命一下子怎么样进到了人的里面，那这个把整个人类呢整个就玷污了。好像人家讲说，好像一个水然后呢毒药滴进去那整个水呢全部 都变成是有毒性的了。那所以我们要下面就来看罪的来源哈。那到底罪是什么？今天我们如果是查字典或者是我们的认知，他讲到过错、犯法、责备、折磨，所以一般人对中文这个直觉的反应呢，讲到罪都是负面的。那法律上的名词，很多人听到罪这个字，那我们想到可能是杀人放火，是或对于律法上你违反了哪些点哈。但是圣经里面说人人有罪，需要悔改认罪，所以许多人来到教会，他最不喜欢听到就是告诉他说你是有罪的，他觉得说我都做得挺好的啊，我做的是凭良心啊，或者是说你怎么是说我是有罪的呢？我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那事实上有许多人对于罪他的认知哈，如果是停在这里，不是照着圣经所讲的。那我们可以看见旧约圣经中提到罪，旧约圣经呢一开始讲到人犯罪，我们知道伊甸园只有神、亚当、夏娃，所以没有其他的人，在伊甸园呢也没有律法，所以他们所犯的罪并不是违反了律法，但是他们是违反了神的命令。那我们说到他所犯的罪呢，还不在于说他违反一个命令的本身，乃是说他把仇敌的那个生命，把撒旦的那个生命，他接受到他自己的里面。那我们下面会再讲到，那为什么他们做这样的一个拣选，为什么神让他们有权利来做这样的一个拣选。即如果今天很多人会讲说，神如果不照那两棵树放在园中，那不就没什么事了，对不对？你或者只能做这一棵生命树，那你怎么样选也是不会出错嘛，对不对？好，为什么还要有一个分别善恶树呢？所以有很多这些问题，人好像找不出一个非常合理，或者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够满意的一个答案哈。那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那个罪怎么样进到了人的里面，这是一个最严重的事情。在旧约，它希伯来文呢有几个字哈，其实我去查了一下，那不止这几个哈，还有蛮多的字。其实你去看见它原文，那在中文翻译呢都是讲到罪。那有一个叫做阿网，是迷失、闪躲、违背神。那有一个字查他特哈，那他的意思是偏离、偏差、错失目标、射箭没有命中目标。那其实这个字用的很多哈，那在这个字其实我们讲到世人都犯了罪，那个罪其实它是从这个字后来发展出来的哈。那特别讲到说词不中地，就是说没有射中靶心，所以并不是讲说你做了多少的坏事，而是讲到神有一个永远的心意，当我们达不到他心意的时候，那意思就是讲到世人都犯了罪，因为他下面讲一句话说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你没有达到神的荣耀，你射箭没有射中那个靶心，这个叫做罪的意思，这个叫罪的意思。那还有一个阿沙姆，他的意思是干犯，那这是指罪过、错误，那有的时候赎愆祭也是用这个字。那还有一些字，比方说讲到他们的失信、他们的背约，那还有一个比萨，那他的意思是公然在对上者的悖逆。所以从这些字的里面呢，我们可以理解旧约圣经中所提到或者被翻译成罪，它的含义主要是讲到被创造者，就是人，他们的行为违背了创造者，就是神的期待，他们因此躲避不敢见神，偏离应走的正路，而迷失了方向。我们看见旧约里面有很多神一再的呼召他们回转了， 那神一再的原谅，希望和人呢建立正常亲密的关系，但人不忠实，一再违背神人之间的这些约定哈。所以神有的时候用丈夫和妻子，有很多你看见神愿意与人来立约，但是人一再的违背了与神所立的这些约，背叛了神，那成为了被盗的儿女哈，那以致破坏了神和人之间已有的关系。所以这个关系的破坏导致一连串人心的扭曲，所以你看见人呢他不敢来到神的面前，事实上后来人也不能来到神的面前，人开始之后是人躲避神。在伊甸园里面哈，当人犯罪了以后呢，神来寻找人，亚当啊你在哪里，实际上他的可以翻成说人啊你在哪里。你看见人犯罪以后会躲避神哈，逃躲神的面，那是因为神是完全圣洁的，是公义的，没有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些罪在人的身上，所以人没有办法和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从人犯罪了以后，后来他们被打发离开伊甸园，所以你看见整个人与神中间那个交通是断绝的啊，这个是圣经中对罪的定义哈。所以我们看见在新约呢，其实强调的有些是很一样的哈。旧约里面其他真正强调的不是在于人到底你做了多少的坏事，它的定义呢最主要的是讲到人与神中间那个关系出了问题。所以在新约里面也讲到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不信神是最大的罪，因为你不信你就没有办法和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那讲到罪的来源，神学家呢巴温克他认为人生有两大奥秘，一个是人和万物从哪里来，另外一个是罪恶从哪里来。所以很多人他对这两方面呢都一直有一个好奇，有一个想要得着一个合理的答案哈。那我们也看见说今天世界上的人也是一样，他们有各种各种的理论想要来回答这两个问题。那我们今天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其实罪恶的根源比存在的根源呢是一个更不容易明白的一个谜哈。因为我们看见讲到创造，虽然有很多不同的理论和争论，仇敌也一再的用各方的来攻击。好，那现在你看学校里面他们列的是进化论，那事实上圣经那么讲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你看见那个征战其实是很大的。那但是比起来呢，圣经还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从创世纪看见神的创造。那但是讲到罪恶的根源，那今天我们就需要一起来看哈，那到底这个罪是怎么来的，这个罪是怎么来的。当然我们能够认识到说一个最深的它的来源是从撒旦来的，但是今天这个罪呢怎么样会跟人有发生关系。你说撒旦堕落的天使哈，那他是犯了罪对不对，那他呢是被摔下去，他坠落了，但是今天人会成为一个罪人，那这个我们需要一起来认识哈。罪它不是原有的先存的，也不是神所创造的。你看见光是这几句哈，其实它每一句呢可能都是有一个理论，有一些人呢那他们都有一些什么一元论二元论，他是讲到这些这种观念上的不同哈。那但是罪不是原有的先存的，它不是神所创造的。那罪好像是一种状态，它本身并不是创造的实体，乃是被造者用自由意志而产生的状态。所以这个自由意识现在在这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哈。所以我们讲到说 在神创造次序之内的一个状态。那他关键呢，在有一个自由意识。由于威廉达尼呢，他讲到说，在他这是在认识旧约神学的主题，他讲到罪的来源哈，他写的是罪的根源，那讲到人的堕落。他认为神创造的完美并不等于人生命不受任何限制。神创造人的时候是完美的，神创造一切他看所造的是甚好的。所以呢，你看见在神创造这样的完美呢，但不等于人生命不受任何限制。那人本来可以选择顺服配合神成就创造的完美，但是人呢选择违背神的旨意。我们无法确定在这状态是否是在神控制之下出现的安排，但我们可以确定罪是在神允许下发生自创造次序中一股偏离神的现象。他在讲的意思基本上也就是说，神让一个自由的意志赋予人，你看见人被创造的时候呢是完美的，但是在这完美之中呢，神给人有一个自由的意志，所以这个自由意志是让人可以来做拣选。那所以有很多刚刚也有提到的问题哈，那为什么神在创造的时候要放这个分别善恶树这果子呢，特别给他们一个命令，就说这个是你不能吃的。好，那为什么有很多问题我们是不一定能够有答案的哈，但我们如果从一个角度来看哈，那在神给人许多的恩赐中，那这个自由意志其实很重要的一项。他禁止亚当夏娃吃善恶果呢，不见得对他们是自由的一种压抑，那相反的是要他们体会自由意识的意义。人才能够真正体会自由意识，当他们违背神旨意他们所付的代价，当他们顺服神的旨意所带来的祝福，那个美好。所以我们如果真的知道神他有一个意思要他们拣选生命，而不是要去拣选那个善恶，那但是神把一个自由意识赋予人，好，赋予人。所以如果说我们在今天来看，我们仍然有这个自由意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由的意识。那今天神的儿女纵使是已经蒙恩得救了，我们是不是还是每一天，其实甚至每一个时刻，我们的自由意识仍然在做这样的一个拣选。你是要拣选是非善恶呢，还是你拣选生命？有很多时候遇到了一个冲突，我们可以拣选是非善恶，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好，那我们可能在教导或者是说我们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常常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点啊，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啊。但是呢，今天如果只是知道怎么分辨这个对与错，如果没有得着生命，其实还是没有达到神的心意啊。今天必须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然后我们才发现，或者我们才真的知道，这里面所得着的祝福远远超过是非善恶。那这两个树神叫我们要拣选生命，要拣选生命，而不是拣选那个是非善恶。那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些拣选是非善恶，有的时候对人来讲好像眼睛能够明亮，好像能够像神那样，但是今天叫神叫我们要得着的是他的生命，叫我们是拣选神他的自己。这两个差别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可以是非常非常的大。那从外面来看呢，我们 在做拣选的时候，常常就人的判断、人的知识，你会觉得说拣选是非善恶好像是一个对的决定哈。那但是有太多的时候，你发现说我需要放下我们的自己，放下我的天然，放下我的知识，放下我的以为是怎么样的。我说我伏在神的面前，让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从我们里面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在很多时候你会受委屈，你会受到误会，你甚至受到人家的批判打击，很多是没有办法在是非道理里面能够讲得清的。那我们最明显的就是主耶稣，他这样圣洁，他这样的公义，他是完全的，但他受到最不合理的对待。所以在这些情况的里面，我们今天也会都遇到，那我们愿不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己，然后拣选生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个自由意识神赋予人，让人能够做拣选。那为什么有这个吃这个所以禁果啊？这个因为神让人家让人能够自由的拣选，你就知道你拣选生命你是蒙福的，那你拣选是非善恶的，然后我们就看见所受的负的代价。好，我们下面看一下罪还有诸罪。因为圣经里面讲到罪，有一些它是用单数的，有很多呢是复数的。所以那罪sin 跟 sins 它的代表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哈。那罪呢是指的在你里面有能力来支配你去犯罪的，那诸罪呢就是你在外面所行出来的一件一件数得出来的罪，数得出来的罪。罪圣经里面是在肉体中的，那诸罪呢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哈，所提起的是行为上的。罪单数的罪呢是肢体中的律，那诸罪呢是事实上我们所有的过犯实际上做出来的。罪是我们的所事，诸罪是我们的所作。我想我们这样就可以很清楚的分别，罪是我们所事的，诸罪是我们所做的，是我们的行为。罪是合一的，诸罪是一件一样的。罪是在自己里面的，诸罪是在神面前的。罪是需要释放的，诸罪是需要赦免的。那这一句呢，如果我们再引申一点哈，所以罪等于是说我们这个犯罪的这个人这个生命，那诸罪是我们所行出来许多罪的行为，罪的行为是需要得着赦免，而我们这个非犯罪的人呢是需要得着释放的。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从新约好有很多的真理，当我们把它一起连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好，那主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血流出血来，对不对？也流出水来。所以呢这个就讲到两面医治我们的罪，所以他的宝血是叫我们罪的行为在神的面前能够被洗净，能够被遮盖。那另外呢他的水是代表生命，那今天叫我们能够得着释放，我们这个罪人能够被洗净。所以特别讲到说是两面医治我们的罪啊。所以另外还有很一些其他的哈，比方真的是保险，在神的面前是为我们说出美言，是对付我们的诸罪，我们罪的行为。那基督的死呢，今天是叫我们真的能够得着释放。所以我们这个人，他叫我们借着基督的死，叫我们肉身灭绝，叫里面的生命才有可能从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所以罪是需要释放，然后呢诸罪是需要赦免，诸罪是需要赦免。罪是与成圣有关的， 诸罪是与称义有关的。罪像是树，诸罪像树上的果子。那我们认识了单数的罪，还有多数的诸罪，然后呢，我们就下面来看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是罪人，都是罪人。所以讲到罪人，并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才是罪人，乃是我们看见从圣经里面是说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有罪的行为。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二节，那人说，这个人就是亚当，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所以你看见亚当当时在神的面前，他还把责任都推给夏娃，而且呢归还怪神，那个夏娃是你所给我的那个女人，所以你看他怪到神的身上去了，是这个女人把那个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你会看见人真的是自从犯罪以后，你看立刻那个诡诈的生命就在里面就显出来了。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夏娃先犯罪，他被蛇引诱而犯罪了，他违背了神的禁令。然后呢，亚当，但是亚当是代表着所有的人，所以亚当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人。所以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亚当犯罪就把罪介绍到世界里来了。那所以我们上次曾经讲到，就那个老鼠药的故事，这个父亲呢，他禁止这个孩子，他告诉他吃了老鼠药的严重的后果啊，但是孩子最后把他吃下去了。你说他是违背了父的命令，那这是很严重，对不对？那父要怎么惩罚他？但是再怎么惩罚，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老鼠药吃进去了怎么办？所以还不是神今天要惩罚亚当夏娃，而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撒旦的生命进到了人的里面，罪从一人入了这个世界。所以呢，所有的人，他讲到说众人都成为罪人，这是罗马书五章十九节，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那这个众人成为罪人，他英文呢 have been constituted sinners，也就是构成啊，被组织成为一个罪人。那这个讲到我们众人呢，都是一个罪人。好，那这边讲到说，我们写履历表呢，常常要写我们的籍贯，还有我们的职业。好，我们的籍贯是罪人，我们的职业呢，就是犯罪。那所以呢，你的籍贯是罪人，虽然你没有去犯罪的时候呢，你的籍贯还是罪人。所以我们讲到说，所有的众人都是罪人，众人都成为罪人。那在这旧约里面呢，也有好些的地方，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五十八篇第三节，王上第八章四十六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六节。那在这些经节大家可以回去再一起来看。然后我们看见当人犯罪了以后，人的反应是什么？第一个，他们要躲避神的面，不敢来到神的面前，躲避神的面。在创世第三章第七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你看见他们看见自己赤身露体，就拿叶子要编作裙子。在圣经里面呢，叶子它所代表的意义常常是讲到人的行为，所以他们所预表的是说到今天人想要靠自己的行为来做一个遮蔽，做一个代替。所以我们也知道很多人都会讲说， 这个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那很多的宗教都是要你积功德，要做这个做那个，那很多人他们非常的乐意想要做点什么事情，这就是人里面的一个想要靠自己来遮盖，所以这是一个讲到人的办法。无花果树叶子是地里所长的，是亚当和夏娃他们修理伊甸园的结果，换句话说，他们是用自己所产生的东西来遮盖他们的羞耻。人在神面前知道了自己的堕落呢，知道自己犯罪，他们想要用人的办法来补救。今天人也是一样，常常是要靠着自己的行为，想要靠自己来补救。那但是我们真的知道，神并不认可，神也不喜悦这个方式哈。所以在第三章第七节，他们是编作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编作裙子。21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所以你看第七节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编裙子，那到了21节呢，神是用什么来给他们做衣服呢？是用皮子，用皮。那一讲到用皮，我们就知道它需要经过杀生的，在当时候他们还没有什么吃肉的，所以他们不需要特别杀生来为了得着食物，所以他们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的。但是呢，神在这里是有一个预表的意义，讲的让我们能够知道人的方法是神所不认可的，人是要靠自己的行为想要来拯救自己，那事实上人是做不到的。那神的办法呢，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神在这里有一个启示，要他们认识那这个皮子，要看见救赎是需要血，杀生的时候它是需要流血的，流血的。那需要另外呢，我们就看见说需要有一位为人来舍命的，借着这个祭牲啊，那个受死哈，他所启示出来的。我们看见创世纪就一直的在这么早人一犯罪之后，神就启示他的救法，他的救恩。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罪还有诸罪，所以诸罪呢，就是我们所有罪的行为是需要宝血来洗净的。所以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那羔羊的血要涂在门框和门楣上，啊，面命的天使是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他们，就不审判他们。所以你看见这个血，好，那这一个是一方面的。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见羔羊他的死，今天我们认识到说，当我们的主为我们死了，我们这个犯罪的人，今天我们能够得着释放，然后在这个当中，我们的罪还有我们的诸罪，只有在十字架上，主他能够来解决，他为我们付了代价。那这一点呢，是从耶和华神用皮子为他们造衣服，然后叫他们，你看见神要打发他们出去，神的爱那么的深哈，你看这两个人是犯了罪啊，他们是违背了神，他们现在是罪人，他们被打发离开伊甸园，但是神的爱还是没有离开哈。神你看创造人的时候，他预备了万物，就是为了要把人创造出来，能够在这个地上，他们能够向神，能够替神来掌权啊，但是后面我们就知道他们被打发出伊甸园，那是神先为他们预备了这个皮子做衣服，先叫我们看见 神他的拯救，他的救恩哈。好，那这一堂课呢，我们讲到撒旦的来源，也讲到罪的来源，那特别让我们里面就非常的感恩哈。啊，神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来成为赎罪祭，他为我们所付上的，你看见那五祭啊，他是赎罪祭，他是赎愆祭，他是燔祭，他把自己完全的献上，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解决我们所有犯的罪行，解决我们这个犯罪的人。那今天我们能够从主那里得着永远的生命，超凡美丽的生命。那我们今天也特别要宝贵这个征战，或者是说今天神并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就不再是罪人了，也就是我们罪的性情，有的人讲说这个叫做罪根哈。事实上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那我们当中有一次来了一个姊妹啊，听她祷告听她交通都很属灵的，那但是就是有一个点，当弟兄姐妹在那里唱诗，我是个罪人蒙主恩，那我们祷告说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向神献上感谢。那个姊妹啊，她这个在聚会中，她就说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不是罪人了。哇，这个反正就是说，后来我找她交通哈，那因为她的观点事实上是天主教经院学派当时候他们所提出来的。你们既然都已经得救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你还说你是一个罪人？那但是像马丁路德，他说我是最大的罪人，我也是一个义人，最大的义人。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罪得着了赦免，很多属灵的这些事情，我们得着了一个地位。那但是呢，神今天不是把罪性从我们里面就已经都拿走了。而是说他今天在我们里面要一直经营一直建造，到有一天我们才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那所以呢，这些真理你看见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争论，有很多的争论，到今天有时候我们会很讶异，我们说我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唱诗歌我们好像都理所当然了，突然有一个人来，他在那里好像那么极力的反对哈。那后来你发现说其实这些争论呢已经在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啊，那个很多争论其实当时候他们已经很多的真理都已经把它打开出来了哈。所以后来我也跟姊妹讲今天你有你的看见，但是呢很多时候我说一个愿意或者说他觉得说受尽才是对的，他不需要到人家没有受浸的地方去告诉他们说你一定要受浸哈。那或者是说一个呢他觉得说点水就可以了，跑到浸信会说你们应该点水啊，都可以的哈。我说你也不需要这样子哈，跑到我们中间来一直要改变我们哈。那你应该认知到说它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哈。那你如果看见哪个地方能够接受你的交通，那你也可以比较自由一点哈。那我们是盼望说回到真理，但是有的时候讲不通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其实有很多圣经里面的讲究，那但是主为我们做成的，我们永远一生感谢啊。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说我是个蒙恩的罪人，那今天我们可以向他献上感谢和赞美。好，我们一起有点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今天的确我们是一个罪人蒙了主的恩典，这是我们的身份。今天我们要向主大大的歌唱和赞美，因为你叫我们的罪得着了赦免，今天叫我们这个罪人得着了释放。哦，今天叫我们在每一步路上我们能够拣选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从拣选是非的里面脱离出来，叫我们认识拣选生命，拣选主是我们的一切。主，我们实在是求主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来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